开谈不说《红楼梦》，读尽诗书也枉然。欢迎走进猫哥祥说《红楼梦》，我们一起品味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
我们继续来看《红楼梦》啊，下面我们进入第33回，回目叫“手足眈眈，小动唇舌，不消种种，大受痴蹋”。什么意思？手足什么意思啊？告诉我。
兄弟。
哎，兄弟，眈眈就是虎视眈眈，哪个兄弟对哪个兄弟虎视眈眈呢？
不知道
啊，居然不知道啊！贾环嘛，贾环不是还推灯想把贾宝玉的眼睛烫瞎，结果没成功嘛，是不是啊？然后贾环的妈妈赵姨娘还请那个叫王道婆啊，马道婆
，
请马道婆要整死贾宝玉和王熙凤的嘛，是不是啊？手足眈眈是指贾环对贾宝玉这个虎视眈眈，一直想要弄死他。那么这回怎么样的呢？这回小动唇舌，就是告状。就说了几句话而已，这个告状的结果是不消种种。不消种种就是不消，就是这个人不长进，没出息，叫不消。不消种种就是很多很多不消的事情加在一起，就被打了一顿，叫大臣吃他。吃他就是用竹板打，这个吃是我觉得古代可能念台啊，因为一看就是形声字，上面是竹字头，表示用竹板打人的，是吧？吃他，
吃他是什么意思？
就用竹板打屁股啊。好，我们开始啊。却说王夫人唤她母亲上来，这个她母亲是金钏母亲啊。王夫人唤金钏的母亲上来，拿几件钗环当面赏与，又吩咐请几众僧人念经超度。念经超度嘛，这个也是古代丧礼上要做的事。她母亲磕头谢了出去。你看，作为一个仆人，主人只要给掉钱，再请几个和尚念念经的话，他就要感谢了，感恩不尽了。因为在古代，主人和仆人就是这样的地位嘛，死了也是白死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他磕头谢了出去。原来宝玉会过雨村回来见了，便知金钏含羞赌气自尽，心中早有五内催伤。这个事情最伤心的应该是贾宝玉了。一方面贾宝玉这个事跟他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方面就算跟他没关系，贾宝玉这个人的个性，他是爱着世间万物的，是吗？有一个青春美少女死掉了，他当然也很伤心啊。所以这个时候他五内催伤，近来被王夫人数落教训也无话回说，就是王夫人骂他，他也只好挨骂，也没有什么话好说。见宝钗进来方得便出来，就是宝钗来了之后，王夫人就不好再骂宝玉了嘛，于是呢他也才结束了就是挨骂的这个命运啊。这得便出来茫然不知何往，就是不知道该往哪去，他现在内心是很难过的，对吗？他茫然不知何往，背着手低头，一面感叹一面慢慢的走着，就是这样手放在后面低着头走路，最后时候倒霉了。信步来到厅上，信步就是没目标瞎走走的，瞎走走来到厅上，转过屏门，就是门前面那个像屏风一样的，其实是照壁，对不对啊？转过屏门，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正往里走。你看啊，这个是高手中的高手写的作文。如果你写作文，你会写突然碰到了谁，比如说我走着走着碰到了老师，我走着走着碰到了爸爸。而作者在这里写的是不想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是吧？不知道是谁，正在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撞完以后也不写他是谁，为什么？因为贾宝玉自己低着头嘛，主人公低着头不知道是谁，所以作者他也不写这个是谁。只听那人喝了一声，他没说谁喝了一声，只听那个人喝了一声，站住。贾宝玉被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哦，不是别人，是他的爸爸，完蛋了，撞在他老爸身上去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觉得倒抽一口冷气。
对了，
嗯，
应该说话的时候就知道是谁了，因为
声音是吧？
声音不一样，
哎，对，
谁的声音都不一样。
那作者在这里写的时候，至少在说话之前不能写他是谁，是不是啊？你写作文你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啊？有的时候你就故意瞒着，有时候故意不写，不刻意的写这个是什么人什么东西。我记得我五年级的时候写一篇作文，老师那个时候要我写我最敬重的老师。当时我小学一共就六个老师，一年级一个老师，二年级一个老师，三年级一个老师，一共就六个老师。那我最敬重的老师，我最爱爱的老师，我总得选一个写写，是不是？那
对了，
嗯，
不是一到，你不是说当时一到六年级都是同一个老师吗？
一年级是包班的，就是整个一年级就这个老师，不管语文课他，数学课是他，英语没有，那时候没有英语啊，这个音乐、美术、体育，反正都是他了啊。那到了四五年级不一样，四五年级除了语数以外，还多了一些别的课嘛，就是会分出来有不同的老师上了。但是基本上所有老师呢，他还是 绝大多数课他一个人能搞定的。那这种情况下，我写的这篇作文，我最喜爱的老师还是我最敬爱的老师，我是这样写的。
几年级的作文？
五年级。我记得我是这样写的啊，整个作文里面都只写他，从来没写是什么名字。到最后，整个作文收尾的最后一句话说，我最敬爱的老师叫什么？这个作文到这就结束了，戛然而止。这篇作文是那是全班第一名，就这样写的。我就在五年级时候写过这样，你写过吗？啊，不一定要写老师啊，你写过别的作文？
我想起来了，
嗯，
我记得有一回还就写，什么的人，反正是写一个人的，也是之前，没提的他是谁，到最后还提了一下。
啊，你也这样写过了？那几年级写的？
不记得了。
啊，不记得了。我都记得这个是我五年级的作文，所以这样写呢，这种尝试啊比较少见，因为多数人不会这么尝试吧。我也是因为看了别的优秀作文选啊什么东西才知道可以这样写法。那次作文是全班第一名，被老师拿出来当众读啊、表扬啊，什么东西。
不过，一个老师的名字应该还也不是很重要。
不是，不光名字啊，就是他，你们从头读到尾，如果不看最后一句话的话，都不知道我写的这个老师他叫什么的
啊？
是不是？他连叫什么的你也不知道呀？明白吗？好，我们看到这个《红楼梦》里面也是这样的啊，说贾宝玉这样低着头走着走着，不想。对面来了一个人，正往里走，可巧撞了个满怀。只听那人喝了一声：“站住啊！”贾宝玉吓了一跳，抬头一看，不是别人，却是他父亲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只得垂手一旁站了。这是儿子对父亲必须的礼节，儿子看到父亲必须手放好立正，必须这样站着。这个不是因为贾宝玉怕老爸啊，就算不怕，儿子看到老爸也是这样啊。贾政说：“
老是怕。”
对，但是别的人家就算老爸很和蔼，儿子见到老爸也得这样，知道吧？这是礼节啊。贾政说：“好端端的，你垂头丧气，害什么害？就是叹什么气啊？这好端端的又没什么坏事，你干嘛垂头丧气的叹什么气啊？方才雨村来了要见你，叫你半天你才出来，还记得为什么半天才出来吗？”
因为一系列事情。
因为一系列的事情是不是？史湘云跟他一说话，出来了见到林黛玉是不是？他说刚才雨村来了要见你，叫你半天你才出来，既然出来了呢，全无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。什么意思啊？出来了叫你说话，你说的不精彩不漂亮，人家来见你干嘛的？就是想跟你聊聊天的，想听听你的满腹诗书的，结果你说话一点都不慷慨挥洒。那为什么不慷慨挥洒？是因为贾宝玉没文化吗？
是因为金钏死了，他心里也不高兴。
这个倒不是，他当时还不知道，是因为他不愿意见这样的人，知道吗？所以懒得理他，你见我你就见吧，那我长这样看看吧，是吧？当然他不会这么说啊，所以你问我什么话，我也不会用最精彩的方法来回答你啊。所以没有一点慷慨挥洒的谈吐，乃是微微蕊蕊的。好，微微蕊蕊这个词本来指的是植物啊，植物如果说几天不浇水的话，就是微微蕊蕊的。他说你这个人微微蕊蕊的，是吧？我看你脸上一团思欲愁闷的气色，这会子又唉声叹气的，你还有哪些不足？还不自在？无故这样，却是为何？就是老爸在教训儿子了，你怎么一天到晚叹气啊？你什么事情不满意啊？是不是？贾宝玉素日虽口角伶俐，就是平常他说话很厉害的，但是这个时候一心总为金钏悲伤，恨不得这个时候替他死了呢，跟着金钏去了呢。如今见了父亲，这些话究竟不曾听见，也就是说他心里一直在想着金钏，他老爸骂他的话他听都没听见，只是怔怔的站着就愣在那儿。贾政见他这个样子就不像往日，就是以往贾政问点话的话，贾宝玉一定是能回答的，不管回答的是怎么样总是有回答的，结果今天问他的话一句话不回答，愣着呢，是不是？他本来就不生气，贾政跟儿子其实他也不生气，他只不过是那种老爸的威严要摆出来嘛，他本来是没气的，这一会儿他真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好好的我问你话你也不回答，正要说话，忽然回事的人来回，就是有人管事的人来说，忠顺亲王府有人来要见老爷。忠顺亲王前面从来没提到，这里要跟你讲一下，在古代啊，不光古代了，现在也一样啊，不同的人是有帮派的。比如说我和谁谁谁是好朋友，我们有什么事情都一起做，但是我和谁谁谁是仇家，你那个事情我绝对不掺和，知道吗？在贾府他们有一个帮派， 你还记得前面秦可卿死了的话，一路上的祭棚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忠顺王府是不来的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两家是不同的帮派，知道了吧？所以忠顺王府有人来了，要见老爷。贾政一听，心下就疑惑了，暗暗的想着，素日并不和忠顺王府来往啊，就是我和忠顺府从来不来往啊，为什么会打发个人来呢？一面想着，一面说：“快请，毕竟人家是王府，他自己家才什么？自己家才是个大官，再大的官，你大得过王爷吗？对不对？王爷不就是比皇帝小一点吗？所以快请，赶紧要请。”急忙出来看，却是忠顺长史官。什么意思啊？其实就是忠顺王府的一个下人。忠顺王是不会亲自来的，一个王爷怎么可能来，是不是啊？他家的一个下人忙接近厅上做了献茶，还没及叙谈。什么意思啊？古代人见面啊，不上，哎，其实也不是古代人了，现代人也一样，见面先说，哎呀，今天天气好热啊，先说说这个话，然后才谈正事，对不对啊？那古代也一样，说还没有来得及叙谈，那长史官就先说，下官此来并非擅造谭府，谭府是客气话，你们家很深，是谭府。
我果然相信还有故事里还关于打招呼，两人见面有打招呼的话，这不是说天气凉快，又是说天气热。
对对对，一般都这样聊天，聊天从天开始聊起嘛。但是这个人没有聊天啊，他说我来的下官，因为他是个，他不是王爷嘛，他是王爷家里的人啊，下官此来不是我随随便便闯你家的，我接奉王命而来，我是忠顺王派我来的，我接奉王命而来，有一件事相求。这个话你看啊，说起来很客气，我是求你一件事，其实这个态度是比较狠的，说看在王爷的面上，敢烦老大人做主，不但王爷之情，连下官辈也感激不尽，就有一件事请你帮忙，你把这个事办好了呢，王爷会说你好，而且我呢也会感谢你。贾政听了这个话抓不住头脑，连忙陪笑起身问道，他要起身问为什么，这个人虽然不如贾政大，但是他来是代表王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我问你话等于
相当于传话呀，
对，相当于传话，我问你话就等于问王爷，所以要起身来问，说大人既奉王命而来，不知有何见谕。见谕是谕，就是王啊皇帝啊这样的人说的话叫谕。那见谕呢，见这个字很好理解啊，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叫见赐，你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叫见告，对不对？见这个字呢，在我们中国古汉语里面经常有啊，比如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我叫你见赐，你有什么事情告诉我叫见告。中国古代也有被这个字，比如说被打了被骂了，这个字是贬义的，不可以说我被表扬了。所以我们现代汉语跟古代汉语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，我们现在经常说我被他表扬了，我被老师给表扬了啊，我被人给称赞了，但是这个话在古代是不能这么说的。不知有何见谕，望大人宣明。这个宣就是明白白的说，请你明明白白的说，学生好遵谕承办。自称学生表示我比你小，我是读书人，是吧？学生好遵谕承办。那长史冷笑着说，你看他也是冷笑说，也不必承办了，只用大人一句话就完了，就是这个事不麻烦，你说一句话就完了。我们府里有一个谁呢，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，还记得奇官吗？
记得，
哎，就是蒋云涵啊。我们府里就是有一个做小旦的奇官，小旦就是唱女角的，他是反串女角的嘛。这个奇官是他们府里的人，什么意思啊？古代达官贵人包养戏子，那是很常见的事情。因为戏子这种人物，一方面他们是没有地位，他们跟妓女差不多啊，属于人下人。但是另一个角度讲，他们有才华，还有知名度，所以我把这个戏子给包养了。就像我买了一辆豪车一样，我开出去所有人都认识这辆车是好车，那现在我每天出去我都带着这个戏子在旁边，所有人都认识他，所以这是我的面子很大。在《红楼梦》的小说里面，奇观也就是蒋玉菡这个人，不仅仅是被忠顺王爷给包养，别忘了他身上的那个汗巾子是谁给的，那是北静王爷给的。也就是说，其实北静王和忠顺王这两个王爷明明不是一个帮派，其实在这方面他们是一样的，都包养同一个戏子。不知道这个戏子究竟是怎么分的啊，是135、246的还是什么分的，这就不知道了。而且这两个人的级别还一样，都是王爷。 我们府里有一个做小单的奇官，一向好好的在府里，如今竟三五天不见回去，各处去找呢又摸不着他的道路，就不知道他在哪里，因此各处访查。这一层里啊，十亭人倒有八亭的人说，就是我问十个人倒有八个人都说什么呢，他近日和贤玉的那位令郎很好，就是我问过很多人，大家都说他跟你儿子很好。下官被听了，尊府不比别家，不可以擅入索取。你看说话假装很客气啊，我听了这个话以后，我就想你们家不是普通人家，我不可以直接来抓人，其实他不就是直接来要人的吗，是不是啊？他还得客气一点说，你们家不是别人家，不可以直接来抓人，因此我启明王爷，启就是启奏，我奏明了王爷。王爷说，如果是别的戏子呢，一百个也就算了，可是这个奇观啊，随机可应答，谨慎老成，甚合我老人家的心，因此竟断少不得此人。也就是说别的戏子无所谓，丢了也就丢了没关系，可是奇观我不舍得丢，我一定要把他找来的，故先求老大人转谕令郎，就是我求你啊，你告诉你的儿子，请将奇观放回，一则可为王爷谆谆奋恳，就是第一我可以回报王爷对我的谆谆教导，二则呢下官辈也可免操劳求觅之苦。操劳就是很劳累，求觅，觅就是寻找嘛，就是你要是告诉了我，你叫你的儿子把这个奇观的地方说出来，我们找到他的话，我们就不用再去到处找了。说的忙打一躬，就是鞠了一个躬。贾政听了这个话，又惊又气。为什么要又惊又气呢？这里停下来解释一下啊，在我们中国的一贯观念里面啊，这种唱戏的人，他的身份很特殊。首先，他是很没地位的。我们人分三六九等，什么上上、上中、上下、中上、中中、中下、下上、下中、下下，就是分九等。当然这个皇帝肯定是不分在这里面的，皇帝最高的，是不是啊？皇帝下来是当官的，当官的下来是读书人，读书人下来是农工商，就是农民，手工业者，商人，商人地位就很低了吧。商人更低的是什么？就是街边那些耍杂表演的，那唱戏的不也是其中之一吗？是不是啊？唱戏的人和那些妓女什么的就没什么区别了，就是最底层的人了，这是第一个方面，他们极没有地位。但是第二个方面呢，唱戏的人又很好看，而且很有才华。首先唱戏就长得好看，长得不好看谁愿意唱戏，是不是啊？长得好看，唱的戏唱得好，而且很有才华，要对答如流，所以这样的人他又是有能耐的。所以呢当官的人、
当官的人是分为两三等。
当官的人啊，一般都是当官的人等级多了去了，皇帝最高嘛，然后是王爷，王爷不是还分是王爷下来还分
等等，不是说皇帝不在那个里面吗？
就上等人啊，贵族里面的等级啊，就是最高等的是皇帝嘛，贵族不在这个里面。
这个真的只有三位吗？
还有公侯伯子男，这都是等级啊，公爵、侯爵、伯爵、子爵、男爵，这个知道的吧？是吧？然后这是爵位啊，爵位还有
厉害多于三类了。
这当然了，这类比就等级很多的啊。那下面贾宝玉这个事儿啊，我刚才跟你讲到。贾珍为什么要生气，这个古代的一个风气啊，其实这个风气我们现在依然保留着一小部分，不是全的啊，就是读书人当官的人啊，他们喜欢结交这种最低等的表演艺术家，咱们现在叫表演艺术家，古代叫戏子啊。那么戏子我刚才说到了，他有两个特点，第一是地位很低很低，是不是啊？那第二呢，他又有水平有才华，而且有名气，他唱戏唱得好不是大家都知道吗，是不是啊？那把这种人包养在身边，我出去他跟在旁边，我坐下来他就站在旁边，那我很有面子啊，因为大家都认识这个人，唱戏唱得好的这个人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种事情一般来说那种当大官的人会做的。但是贾宝玉呢，他倒不是包养，他没有说把奇观也叫贾云涵包养在我这儿，天天跟着我，他不是，他是真心跟他交朋友的，是不是啊？可是贾政他不会这么想啊，贾政想着这种腐烂的事情你居然会做，你才几岁啊，是吗？所以贾政听到这个事情是很难过的，因为我的儿子还才十几岁，是个读书的人，他怎么可以去学那种腐烂的人去包养戏子呢，是吧？所以他既惊又气，即命唤宝玉来，就赶紧把宝玉叫过来。宝玉也不知是什么事情，忙赶来时，贾政便问，该死的奴才，就是骂自己的儿子是个奴才，该死的奴才，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， 啊，也就是说他知道自己儿子不喜欢读书，可是我现在退一万步说，你不读书也就算了，你怎么就做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来？那齐观是忠顺王爷驾前奉承的人，就是齐观不是一般的人啊，是忠顺王爷的人啊。你是什么样的草芥？草芥就是像小草一样的命啊。你是怎样的草芥？无故引逗他出来，如今祸及于我。就是你包养一个戏子也就算了，你包养的谁的戏子啊？是王爷的戏子，你跟王爷抢人是不是啊？而且你还祸及于我，你这个灾祸灾难就到我头上来了。宝玉听了吓了一跳，忙回说不知道这个事情，究竟连奇观两个字是什么东西我也没听说过，岂更加引逗两个字，说的便哭了。贾宝玉耍赖了吧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连奇观两个字都没听说过，哪里来的引逗啊？于是就哭了。那贾政还没来得及说，只听那个长史官冷笑着说，公子你也不用掩饰，就是你不用装了，或者隐藏在家，或者知道他的下落，早说出来我们也少受些辛苦，岂不是公子之德呀？就是他要么在你家里，要么在别的地方，你说出来以后我们大家都不要受苦了，这不是你的好处吗？宝玉说不知道不知道，说恐怕是讹传，就是人家误传了啊，也未见得。那长史官冷笑着说，现在这些证据何必还赖，必定当着老大人说出来，公子岂不吃亏吗？就是现在我手里有证据证明你和他是好朋友，如果一定要在你爸面前说出来，你不要吃亏了吗？是不是啊？他说既然说不知道这个人，那红汉金子怎么到你腰里来了？宝玉听了这个话不觉轰去魂魄，就这个事都知道了还得了，是不是啊？他和一个戏子在外面换汉金子，我们知道汉金子这种天生的东西是不能换的嘛，对吧？ 一换就说明你们关系非同小可啊。
那王爷怎么知道了？是不是因为被薛蟠看见了？
究竟是不是薛蟠说出去的我们无法考证，
要不然还会是谁呢？
对，这个确实没办法考证啊，也只能怀疑，作者没有写这个是薛蟠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贾宝玉不觉轰去魂魄，目瞪口呆，心下想着这话他怎么知道的，他既然连这样机密的事都知道，大约别的事情就瞒不过他了，也就是连我们换汉金子的事情他都知道，那别的事情他都知道了，是不是啊？不如赶紧打发他走了，免得再说点事出来那就完蛋了嘛。于是说，大人既然知道他的底细，如何连他买房子的这些事你却不晓得了？听得他如今在东郊离城20里地有一个什么紫檀堡的地方，他在那里买了几亩田地和几间房屋，想是在那里也不一定啊。那长史官听了笑着说，这样说一定在那里，我去找一回，如果有了就算了，如果没有我还要来找，就是我到那去找啊，找到他就算，找不到我再来问你。说着便忙忙的走了。这个时候贾政气得目瞪口呆，一面送那个长史官，就是那个人要走赶紧送出门去啊，是不是啊？他是王府的人吗？一面回头命宝玉不许动，回来有话问你，就是你站在那别动，我有话还要找你呢。一直送那个官员去了，接下来就要手足担当了，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够严重的了，在外面跟戏子交往，那贾政已经很生气了，是不是啊？回头正好在这个时候他的兄弟贾环告状，然后就导致贾宝玉这回挨打挨得特别重。有一句话说祸不单行，贾宝玉这一天就是祸不单行。至于祸不单行这个现象的具体原因，其实有很多个解释，猫哥在前面有一期节目中讲到过两个原因，分别是心理暗示效应和聚焦放大效应，在这里咱们就不来做这种科普了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，通过《红楼梦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影子，但是《红楼梦》在写法上属于只讲现象不分析原因的。比如说奇观为什么腰上有北京王的汗巾子，为什么忠顺王府说奇观是他们府上的人，这些事儿曹雪芹是不会写原因的，因为这些现象完全是司空见惯的，读到的人都懂，不必说明。但是到了今天，这种事情变得大家都读不懂了，需要我来讲解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有钱人包养戏子这种事儿，今天的社会虽然并没有消失，但是一方面这些事儿变得隐秘了，不像以前那是公开的，另一方面古代的小说是写给少数人看的，多数人根本不认识字，他们看不了小说，而现代的小说是写给任何一个人看的。
有一句经典的话叫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我们作为普通的百姓，每一个月的工资拿到手，把房租一交，水电一交，留够方便面的钱，想买件像样的衣服都不够了，过着月光族的生活，你怎么可能理解有些人是把电影明星当花瓶的那种生活？其实今天的社会比《红楼梦》那个年代好多了，就算是包养明星，至少还是以交朋友或者谈恋爱的形式吧，也没有到公开一对多和多对一的那种地步。再说了，如果单纯是要拿出去显摆，那能显摆的东西多了去了，比如豪车、名表、私人飞机，不像古代，实在是拉不开差距啊。能拉开差距的东西，可能是一座巨大的庄园、一座山，带不出去嘛。所以说，咱们现在的社会，从很多方面讲，要比那个时代更好。我们能够选择的物质变多了，能够满足欲望的方式也变多了。加上社会变得透明，也变得开明，所以生活在今天这样的世界，我不敢说跟将来比一定更好，但是跟《红楼梦》那样的传统社会比，一定是更好的。如果您觉得猫哥的读书分享有益有趣，欢迎您点击订阅，这样您将在第一时间收到猫哥的更新提醒。如果您有什么要对猫哥说的，不管是赞还是批评，不管是提建议还是唠唠嗑，欢迎您在节目下方留言。您也可以加猫哥的公众号，四个字，猫哥在线。您还可以加入猫哥的听友群中，微信群呢，用语音节目没有办法说清，还是 QQ 群方便，群号为84996689。不管加入 QQ 群还是微信群，还是在节目下留言，还是在公众号留言，您都可以围绕着书中的智慧和读书的乐趣畅所欲言。好，再见。